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中成长的快乐女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2020年4月22日。我是1998年出生的大法弟子，在成长的这些年中，我一直沐浴在法光中，有着很好的家庭修炼环境。但在这个社会大染缸中，修炼有迷失，有叛逆，有感恩，有精进，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了过来。第一部分，幼时精进的大法小弟子。我家里很多人都修炼，所以我得法可以说是顺其自然了。从小家人同修就教我背红吟，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师父讲法录像。一岁时，妈妈抱着我进京上访；两岁时，妈妈抱着我去楼口的报箱发真相资料。但我小时候身体素质差，经常发烧感冒，在我五岁那年还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在医院每天打吊瓶吃药，让我小时候就体会了病痛的折磨。2005年开始，妈妈正式带我一起学法练功，大概半年读了一遍转法轮。在一次消病夜时练抱轮，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吐出一大滩黄色粘稠物体，我挪了地方继续抱轮，不一会儿又吐了一大滩，我没为之所动，再次挪动地方抱轮。从那以后，我知道这是宵夜，药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便再没有打针吃药了。至今转法轮也读了上百遍了，所有师父的经文都读过，有好多经文都读过好多遍了。小时候很精进，也很乖，第一次练静功就双盘57分钟，是在一个小同修学法班上。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入队，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回去和妈妈说，妈妈就领着我去了班主任家，给他讲明真相。班主任很理解，同意我不用入队。在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大法师某教，我们去前面排队交作业，我装作不经意间把黑板上的字都蹭掉了。当时心里还很紧张，怕老师说我，但过后老师也没注意到。我家是个学法点，每年假期都会组织大法小弟子来我家集体学法练功。来我家的大法小弟子都听我的，有时学累了，我便提议玩一会儿再学，给妈妈同修也造成很多困扰。有一次集体学法时，我被困魔干扰，迷迷糊糊睁不开眼睛。当同修读法时，我听见他大声地对我说，你这是干嘛呢？我一下惊醒了，不困了，睁开眼睛询问后才知道同修根本没有大声说话。我幡然醒悟，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醒我呢。那时妈妈还为了防止我们练功动作不标准，会在我们练功时给我们录视频，练完功后我们都会去看录像， 有时候看到我们因为盘腿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十分滑稽。那时候每天学法练功很是精进，心里也没有任何负担，特别纯真。第二部分，观看大赛，走上舞蹈路。我小时候学习就不是很好，虽然是女孩子，但很贪玩，经常不写作业，被老师找家长，而且粗心大意又马虎，对学习极其厌烦。我父母对此也很苦恼。在2007年第一届新唐人舞蹈大赛播出时，看后震撼人心，我边看边学着里面的演员跳了起来，我决定要学习舞蹈。我对舞蹈非常感兴趣，感觉新唐人舞蹈大赛里面的舞蹈演员好神圣。妈妈给我报了舞蹈班，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那时几乎每天都在家练习。舞蹈老师有一次通知我们有个比赛，功底好的同学可以报名参加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的舞蹈大赛。妈妈知道后就给我报名参加独舞，准备让我跳莲花颂这支舞蹈，音乐也是大法弟子的曲子内容。因为我刚学没多久，基本功还不扎实，没办法，只能把难度系数高的动作改成简单的动作。那时我的舞蹈真的不能称作舞蹈，就是比划。老师一开始对我很没信心，说明年咱们再参加比赛吧，哪怕得个优秀奖也行啊。但我自己很有信心。练习了几个月后，我人生第一次登台表演独舞。因为这次比赛很正式，我家人来了十多个，地点是在一个大学的礼堂里，场子也很大。我后场时心里超级紧张，就一直默背红吟二中的相连一诗。净莲法中生，慈悲散香风，世上洒甘露，莲开满天庭。背了七遍，我上场了。当时场很静，整个礼堂里响起了莲花颂美妙祥和的音乐。我在台上跳舞，一点儿也感受不到紧张了，非常自然且动作流畅地跳完整个舞蹈。最后和大家行礼，掌声哗然响起。下台后，老师向我竖起大拇指。回家后，我看了自己的录像，台上的展现是我跳得最好的一次。在台上一定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不出差错，加持着我。第一次的舞蹈比赛，我获得了金奖。因为我对舞蹈的热爱，走了舞蹈专业，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上了中专。从那以后，我走上了舞蹈之路。中专期间，我的专业成绩一直很优异，但随着我渐渐长大，诱惑也随之而来。第三部分，掉进染缸，捞起重修。因为中专学校要求住校，便脱离了在家学法练功的环境，同学之间的各种攀比、争斗、玩手机、染头发，让纯真的我一点点地浸泡在这大染缸中无法自拔。各种不好的现象出现了，天天玩手机到很晚，脾气变得暴躁古怪，在学校漂一缕黄头发，周六日回家就梳起来，不让家人发现。在家时经常摔门就走，偷家里的钱花，在家里大喊大叫，有时候生气时恨不得把拿在手里的东西都撕碎才解气。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的，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当时装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表现上也不是一个正常孩子了，被邪恶钻了空子。 妈妈发觉我状态不对，要把我接回家走读，使我回归修炼环境。我思想更逆反了，说大家都不走读，就我一个人走读，为什么把我搞得这么另类？现在想来，那简直就是魔性的表现，那思想也根本就不是我的思想。当时妈妈把她最近做的一个很清晰的梦讲给我听，是一片黑暗笼罩着学校，学校里行走的人们都很矮小丑陋，只有我一个人很高大，有些光芒，可也是无精打采。这时飞来几个外星人，飞过来要害我，但我穿着金盔金甲，他们害不了我。他们想办法开始骗我，说和我玩游戏，让我立正站好。一听玩游戏，我很配合地站好了，结果他们拿铁链子从脚脖开始捆我，我还挺高兴。慢慢的，我动不了了，连手脚也被捆上了。捆到脖子时，他们不玩了，要直接勒我的脖子。我想反抗，但双脚双手早已被捆牢，动弹不了。这时妈妈看到，开始给我发正念。他们像受到了什么冲击一样，贴地被推出好远，边退边缩小，最后就没了。听完这个可怕的梦境，我被惊醒了，顺着妈妈就办了走读协议。回家后恢复了修炼环境，状态不如从前了，但依旧是每天坚持学法。这次是师父看到小弟子掉下去无法自拔，点悟妈妈别落下我。这个社会的大染缸真的太可怕了。中国社会里的风气都是这样的，各种电子产品诱惑着我们，同学之间互相明争暗斗，表面和气，实则背后说别人坏话，看不起别人，栽赃陷害等等邪恶的党文化手段，迷失了我们这一代人啊。如果不是师父的法，不知道我还会掉到哪里，现在只有大法这儿才是净土。第四部分，讲真相救世人。后来我拽着妹妹一起学习舞蹈，并且共同参加了多次中国国内的舞蹈比赛，很多都是新唐人舞蹈比赛里面的舞蹈，或者是大法弟子作曲，我们自己编舞。参加比赛的独舞每次都得金奖。我们的剧目有莲花颂、梅颂、小龙女、迎新年、镜花雨、花木兰、祝英台等等。舞蹈中还有神奇的事情发生。花木兰这个舞蹈中间变奏后，需要迅速从大家闺秀换装成战场行头，我妹妹会帮我串场。但有一次时间很紧，台下换衣服急促，上台后我的剑穗在舞蹈中缠剑上了。我当时很慌，情急之下我一甩，它马上就打开了，继续表演。回家后我看录像，才发现自己当时甩的动作非常自然，没有看出任何差错，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着我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舞蹈给世人讲真相做铺垫。在婚礼庆典或生日祝寿上跳完舞后，会穿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给大家每人一份精美小礼物，里面装着提前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大家都很开心地接过真相，每次台下观众的反应都很好。有一次，我们在一场婚礼上发了300多份真相资料。后来悟到，只要是住师正法，在哪里都一样发挥着大法弟子的作用。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用舞蹈的方式去正视法，把大法的福音用自己的技能传给台下的每一位世人，希望他们能因此知道大法好并得救，这也就是我的使命。上中专时，有个 A 同学知道我修炼，因此对我另眼看待， 和别的同学背后议论我，后来他们都不和我说话，而且孤立我。有一次在洗漱房， A 同学直接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当时很害怕，就说不是。回家后很懊悔，和妈妈说了此事，妈妈说得写声明，我就在寝室写好声明并藏了起来，结果不知怎的被室友翻出我的声明还照了下来，这可真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这次我还是很害怕，但是我没有反驳我修炼的事实，没有管他们，把声明拿回家，让妈妈帮我登上网了。过一阵儿，这事儿就像没发生一样，大家和我又正常接触了，而且和 A 同学的关系十分融洽，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临毕业之际，我和 A 同学单独吃饭，我鼓起勇气和他讲了真相，讲了很多发生在我身边修炼人的神奇经历。虽然他最后没有退出少先队和团，但他也知道了大法的美好。中专毕业后的高考文化课补习过程中，我经历了一件事情。一天政治课上，政治课老师污蔑大法。这次我没有害怕，我直接说，老师，法轮功不是某教，国外很多国家都在练呢。而且天安门自焚本来就是造假诬陷的，喉管割开还唱歌，这根本不可能啊。同学们也都附和，说那个早被揭秘了，都是假的。老师看控制不了场面，又转移话题，说共产邪党好，说他多么多么伪光正。可不巧的是，我们历史老师刚给我们讲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同学们还都记得。我灵机一动，便提起此事说道，共产邪党之前还搞文化大革命呢，把庙也砸了，文物都毁了，还闹大饥荒，草原沙漠化，就这还说他好。老师有点生气了，啊，你们说共产党不好，那啥好啊，民主党好，还是小日本好？有个男同学大声说，法轮大法好。同学们笑着附和，老师也接不下去话了。这时下课铃响起，这节污蔑大法的政治课就这样在欢笑中结束了。从那以后，政治课老师再也没提起过此事。后来我顺利地考上了我市的艺术学院。上大学后，我也是经常回家学法。一次在家听明慧广播的心得交流，一位青年大法弟子提到，年轻的大法弟子要多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效果很好。听完后，我就收拾东西打车回学校了。在出租车上，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我想起了那个交流体会，想了想，我准备给他讲真相了。我先给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一切干扰他得救的邪恶因素。这时我心跳得很快，我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紧张得不行，怕他不接受怎么办，也张不开这个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我问了一句，师父，你知道法轮功吗？他没有很惊讶，就是很疑问的眼神看着我回答道，法轮功，我知道啊。我接着问，有人给你讲过吗？他说，你给我讲讲吧。神奇的是，说上话后就不紧张了。因为我平时经常在家听真相音频，看真相光盘，在外也配合妈妈讲真相。再加上师父的法力加持，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一刻都没停过。我开始从世界各国都在修炼法轮功，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中共谎言1400例，石头说实话的藏字石，共产党的邪恶历史，再到三退保平安九字真言。讲时他也一直附和着我，很赞同我说的这些话。 最后他同意了用真名退出少先队。他还说，一般都是老头老太太给我讲，听年轻人讲还是头一次。到目的地时，我从我的包里拿出我的护身符递给他说，这是我自己的护身符，我把它送给你，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诚念九字真言，危难来时命能保。他很高兴地接过护身符，下车时连声对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下车后，我马上和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刚才做了一件大好事。回家和妈妈说后，妈妈也很高兴，那时的心情无法言表，又开心又感动又激动。这次的经历给我面对面讲真相树立了信心，也感谢明慧网这个平台和那位同修的心得体会给了我动力。结语。我悟道，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师父给开创的，这个三界，这个宇宙在成、住、坏、灭中早就走到尽头了，是师父一直给延续的时间救度众生。我们大法弟子要抓紧时间救人，师父都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同时也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正法没结束，我们就有机会继续修炼下去，有错误马上改正，遇事找自己，不留遗憾，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云三中的第35首诗，诗的题目是九天穷。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九天穷，通天法柱拂袖斑斑，各穷王主老态苍然，再造红雨一念动天，一如金刚力挽狂澜。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云三中的第36首诗，诗的题目是神韵。神韵，歌舞台上动乾坤，乐池管弦万马奔，解体旧事红楼坠，慈悲甘露天地春。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神韵，歌舞台上动乾坤，乐池管弦万马奔，解体旧事红楼坠，慈悲甘露天地春。最后我们一起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神韵，歌舞台上动乾坤，乐池管弦万马奔，解体旧事红楼坠，慈悲甘露天地春。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